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我们求神继续带领我们，然后呢，能够有条不紊的把圣约神学入门全部来讲完啊。因为呢，我们有这一个讲义，所以后边呢，我就把重点给大家拎一下，这样呢，你看讲义能够看得懂。好，我们继续来看圣约神学入门。一个什么是约？什么是约？这个约呢，是指圣经中的约。圣经一共用了300次，就是旧约用了266次，然后新约用了34次，一共是300次约，就已经是非常重点的一个词了，很重要的一个词啊。它一共用300次之多，可见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约呢，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理解的时候，就会常常把它理解成是合同，然后两个人签了一个合同。这不是咱们圣经中的观念，就今天的人来签合同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是一种商业关系，一种利益关系。但是圣经中立约不是只是商业利益，甚至不是啊，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友谊爱的关系。所以这跟圣经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这个这样的一种约的观念跟圣经已经相隔18000里了，所以就不容易来理解圣经中那种约的神圣。所以当你想到圣经中约的时候，你要往神圣处想，要往重要处想。那么我们中国古人呢，也有一种诺，诺重然诺，是吧？承诺这种观念啊。古代有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相约，然后呢，这个男孩的承诺，这个要在一个桥的下边，一个桥柱子那边来等那个女孩子。结果呢，这个女孩子来之前突然发了洪水，结果呢，这个男孩子为了守他的承诺，竟然抱着桥柱子就被洪水淹死了。他明明可以到桥上面，但是他说我是跟他相约是在这个桥的下面，所以我不能随便改啊。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那样的一种一诺千金，是不是？一诺千金这种观念。所以圣经中讲到的这个约呢，不像我们今天人讲的约，有点像古人讲的那个诺，是吧？古人讲的诺，然后这个诺的观念呢，就是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啊，为了遵守这个承诺，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一点像圣经。所以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观念叫歃血为盟，歃血为盟，是不是？这个也就是一个两个人立一个约，然后呢割破自己的手指头，让这个血滴在碗里边，是吧？然后最后把这个带着血的酒或者水把它干掉，或者呢杀一只鸡，是吧？把这个鸡的血滴到碗里面，然后呢把它喝下去。那为什么有这个仪式呢？这个仪式就表示谁如果不遵守，就要像这只鸡被杀死，就是它也是有一个付出生命的代价。那这种观念有点像这个圣经中的观念。所以圣经中约的观念就是约是一种正式的协定，约是一种正式的协定。 它会建立一种具有法律层面的关系，就是你违背了要付出代价和责任，要有补偿，就成为一个被约者，然后遵守了会有按照约定有奖励。但是它的本质呢，并不只是一个法律意义，它的本质是爱的委身与连接，也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会透过约表达爱，透过约表达爱。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在说，这个神特别爱我们，才推动他愿意跟我们立约，就是推动神跟人立约的原初的动力正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在总结圣约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它背后是爱的委身与连接。好，这一个定义很简单，但是你如果要理解它的定义的话，它在圣经中有很多的仪式和场面，你要来理解这些仪式和场面。仪式场面，我们来回到圣经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34章，耶利米书是圣约神学很重要一卷书啊，因为他也首次在旧约提出了新约，就是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很重要，而且他也提到了这个里边上帝立的诸约，都可以在耶利米书提找到啊。耶利米书34章。34章17到20节，17、18、19、20这四节哈，17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掏来掏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尼布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循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好，这就是里边的一个重要的仪式。什么仪式啊？就是把牛犊劈开，分成两半，然后立约的人从其中经过，在神面前立约。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呢？还和中国杀那只鸡是一样的，是不是？谁不遵守约，就要像牛犊一样被劈开，就是拿着命来立约，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用我的生命委身在这个约中。那因此，以色列的这些首领从牛犊中间走过了，他们说我们要遵守神的话，那他们有没有遵守呢？没有，所以神才要审问他们，你们是被约的、悖逆的，才特别要来说你们有违背我的约，不遵循这约上的话。这是一个神圣的仪式。那我们再看创世纪15章，这个时候你再看创世纪15章，你就觉得非常的惊心动魄，因为呢，从劈开的动物中走过的不再是亚伯拉罕，本来应该是亚伯拉罕，因为立约的人要从中 经过。但是呢，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是有关圣约神学重点的章节啊，我们后边还会看到。那今天呢，我们就上午先来看一下他的那个仪式。好，我们看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好，然后再看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怎么来解释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在我们的讲义上有详细的解释，后边我们也还会谈。那么所有的解经家，十七节啊，十五章十七节啊，然后所有的解经家都同意，这一次从劈开的动物中走过的是神，神亲自走过。所以在希伯来书才说神没有比他自己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起誓。什么叫神指着自己起誓？就说如果我不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像动物被劈开。如果我不遵守，我就要像动物被劈开。那神是一定会遵守啊，但是后来主耶稣就真的作为一个替人担当被约的罪的那个被约者，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就像在动物被劈开一样那样献祭。所以这样的一个仪式，圣经中一再详细的来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是非常正式的，它具有法律层面的一个效应。然后呢，它需要以生命做代价，不守约的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然后守约就会建立更好的爱的关系。所以它的本质就是爱的委身与连接。那因此呢，我们会用两个例子来表示这个约。一个呢就是婚姻，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婚姻。婚姻的关系，那么婚姻的关系，如果两个人真的相爱，他怎么表达他的爱的深厚？他就要透过立约，透过立约，在神面前的立约。所以真正的基督教的婚礼应该是有牧师来主持，代表着神，让他们在神面前立约，也应该是有教会的见证，为了表示他的神圣性。那因此一旦在神面前有了这样的约，这个婚约它就具有了神圣的这个效力。而这个神圣的效力甚至超乎我们在这个政府所领的那个一纸证书啊，因为我们这是在神面前以启示来立的神圣的约定，所以它是非常神圣的。而这个婚约它是爱的一个委身和连接啊，正因为两个人相爱成熟了，愿意接纳对方了，所以才愿意立约。所以立约表明了爱，立约表明了关系，这个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所以上帝愿意跟我们立约，是表明他爱我们，愿意跟我们交往，愿意跟我们交往。因此呢，圣经的确是常常用婚姻之约和这样的一种爱来表达神与人的关系啊，一个 在先知书里边常常提，也有雅各书，旧约的雅各来特别提到。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马拉基书也特别提到，就是上帝不断的指责以色列百姓，这个上帝说你这个那么的污秽肮脏，我把你洗干净，然后聘你做我的新娘，但是最后你却对我不忠，是用这种婚姻的关系来指责他的百姓，说他们背约。那这种背约就更可以看到他何等让神伤心。所以上帝常常表现出是一个这么的爱他的妻子的丈夫。所以在何西阿书里边，就整个用一卷书用这种关系来表明神与教会的关系。而到了新约中，主耶稣也说他就是新娘，他就是新郎，教会就是新娘，然后呢将来还要在天上有一个喜宴。那么这种关系特别容易理解啊。然后另外一种关系呢，我们叫宗主国与附属国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宗主国和附属国，附属国就像即便人是一个附属国，投靠到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一个君主国，又叫宗主国，就是有一个弱小的国家，他希望有一个保护他的，他就投靠到那个保护他的国王的手下，这个国王呢就答应要保护这个弱小的附属国。那么在中东那个地方，他们也要有正式的仪式，那么在有这个仪式的时候，也是把动物劈开，然后双方从中间走过。那么但是它的条款是不太一样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附属国他要表达绝对的忠诚，绝对的忠诚，因为他们的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尽管立约，但实际上你是投靠的人家，是不是？那么这个宗主国答应要保护这个附属国，但是附属国答应必须得忠诚到底。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例子来表示这个圣经中的约呢？因为单单用婚姻，你就很难表达出上帝跟人的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上帝是王，上帝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我们怎么能够跟上帝有平等的立约呢？那因此为了表达上帝给我们的立约是一种抚救之爱啊，是迁就我们，我们中国人说迁就和抚救，他是抚救我们，然后呢因此我们就用这一个附属国和宗主国这个比喻来说啊，也就是这个上帝愿意保护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百姓有责任有义务来对上帝绝对忠诚，所以双方都是处在一个约的关系下。其实说到底，人家上帝那么伟大，那么超越，他愿意与你交往，本身就是看得起我们，还愿意跟我们立约，哇，那就更说明了上帝看得起我们，是吧？是真的把我们当人看，他跟我们立约，是不是？如果我们人真的软弱不堪，上帝怎么能跟我们立约？那也正是在透过与我们立约中，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样成长，希望我们能承担约中的责任，也在这个承担中真正的长成一个有着神的期待能够承担约中责任的人啊。所以这个约的关系的确是在爱中的一个长进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何等美好，它表明了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啊，愿意与他的百姓同住，这是一种抚救之爱。抚救之爱，抚救之爱。而这种婚约的婚姻的关系是种什么爱呢？ 叫祭邪者啊，祭邪者。就是上帝是一位嫉妒的神，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因为没有一个丈夫不希望他的妻子忠心啊，但是唯独神的百姓却常常对神不忠心啊，那因此会让这个神祭邪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上帝透过约所表达的更深的爱，也透过这个描述你更深的明白了神的爱啊。所以这么伟大的神愿意与人同住，那实在是啊，对神来说是多么的迁就，是多么的了不起啊。这个他愿意住在百姓中间啊。我曾经挑战我们弟兄姊妹啊，比如说你造了一个杯子，这是一个被造物是吧，你是一个创造他的人，你愿意跟这个杯子生活一辈子吗？不愿意啊，你也不会愿意跟这个杯子立约啊。如果你造了一个机器人，你也不愿意跟这个机器人生活一辈子啊。这个你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这个你收养了一条狗是吧，这个你也不愿意跟狗立约啊，你只希望狗听话。这个你愿意收养这个狗，但是呢你不愿意跟他建立真正的深度的那种爱的约的关系啊。当然有人说，这个我愿意狗跟我生活在一起啊，我说是啊，那是狗跟你生活在一起，但是你不愿意跟狗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你不愿意到狗窝里面跟狗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你是让狗住在你家里可以，但是你不愿意住到狗的家里跟狗生活在一起是不是。所以这背后是一种什么辅救，是一种迁就之爱啊。那么透过这个就可以理解圣经中约。那么圣经中的约它有一个公式，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这个公式，约的公式，这个公式不断的出现，请翻到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六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好，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这就是他的公式啊。就是神不断重复这句话，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就是我们所立的约啊。爱而能约啊，然后在约中他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那这个多么重要是不是，因为这个约真的成了我们身份的保证啊。我们是有神的百姓，我们在这一个神与人的互动中真的生成为人，也真的在约中做人。那么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是发起者，神以启示来立，他还有他的印记记号，有他的仪式，都表明了他的这个神圣性和重要性。那么这一切呢啊，都可以在圣经中看到，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哈。接下来我们谈非常重要的啊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要有约，就是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要有约。在你的讲义的第二讲，然后在那一讲中，为什么要有约，上帝为什么要透过约跟人交往啊？我们来看第二点，为什 为什么要有约呢？有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因为上帝是圣约性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本身的本质，他的本体，我们叫 ontology， 他的本体我们是很难来理解。那么但是他的救赎和互动我们容易理解啊，他的功能性的这个职能性的，我们叫这个是三一神啊。当我们来理解三一神的时候，我们就理解这一位三一神，他们之间也是透过约的方式来有着交往。而这样的一种约的方式呢，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大量的经文，看到大量的经文啊，这个比如说诗篇46篇、诗篇110篇。都是这个诗篇第二篇都是立约性的这个话啊，你可以先看诗篇第二篇然后可以看到里边那个立约性的语言，立约性的语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也就是我们看见受膏者圣子跟圣父有一个约定啊，然后呢圣子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代求，然后圣父就赐给他列国，赐给他为基业，地级赐他为田产啊，这是一个立约的语言。然后另外一处是这个主耶稣在希伯来书说，神啊，我要感谢你赐给我肉体。你还记得是哪一首诗篇吗？引用的哪一首诗篇？就是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身体，就是那也是一个著名的立约的话，是引用的诗篇啊，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是吧？希伯来书第10章。你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10章啊，为了把它说清楚，我们宁可稍微慢一点啊，让大家都清楚啊。10章第5节到7节，5节到7节是吧？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引用的是诗篇40篇6到8节啊，也就是上帝给耶稣基督预备了身体，那耶稣基督来了，感谢天父的预备，也照着神的旨意和约定把他的身体献上成为祭物，一次成全直到永远。这之间我们也看见是有一个约的语言和话语。然后呢，诗篇110篇 主耶稣特意来引用这个主对我主说，诗篇110篇第一节哈，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耶和华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约定，然后呢将来他会坐在他右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神会使仇敌坐他的脚凳，也是一个立约的语言。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14节很长，我们就不念了哈。那么在这里也是天父有他的旨意，让耶稣基督这一个来做救赎，他们之间有一个神圣的约定，所以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百姓，没有一个人会否定这一点啊。那么上帝在基督里拣选，那么在创世之前怎么拣选呢？那个时候连人都没有，上帝怎么拣选呢？因为在创世之前，1章4节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那个英国有一个牧师，周马田牧师，讲这一节经文讲了半年，啊，就可见他何等重要啊！这经文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来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救恩不是计划 B。我们看一个电影说 Plan B 是吧？不是计划 B， 不是补救方案，绝对不是说上帝都不知道亚当会堕落，他会不知道亚当会堕落？怎么可能呢？然后哦，他看见亚当堕落了，坏了，事情搞糟了，然后赶紧想个补救计划，然后让耶稣再来。我们的上帝会是一个手忙脚乱的上帝？不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连洪水泛滥的时候他都坐着为王，更何况整个世界怎么可能不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中啊？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跟耶稣基督之间是有约定的。你不一定用这个词儿，但是呢这一个圣约的关系老早就存在，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圣约型的、圣约性的上帝，他们之间是有神圣的约定，所以这也正是我们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的基础，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约的关系的基础，所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一个上帝选择了以约的方式与人交往啊。第二，上帝选择以约的方式与人交往，这一点呢，我们在前言第三点里边，第一个大点的第三点里边也讲过，就是为什么在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必须要有约的存在呢？看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将约视为上帝选择的，上帝选择的，这样的好使有限的人能理解上帝，也给了神人的关系一个框架或关系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神他可以用任何方式来与人交往，但是呢他就选了这种约的方式，因为约的方式有利于人有一个空间和成长，这是很重要的啊，空间和成长。 也就是上帝尊重人成为一个立约者，就表明人在神的眼中是可以承担责任的。如果他不能承担责任，根本就无法立约。因此神愿意与你立约，就给了你一个成长的空间，一个承担责任的机会。同时呢，也是在这个约的空间中，让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奖励和惩罚，来更深的体会他的爱，更深的体会他的爱，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活出神给我们的道德本性。就是人是一个道德活物，那因此呢，我们正是在这种上帝不断给我们的奖惩中，来更深的明白他的本性，也让我们承担我们自己的道德责任。所以上帝是人的创造者，人是有理性的被造物，所以人本来就应该顺服上帝。但是上帝和人的距离如此之大，所以人不能自动的享有神，除非神愿意抚救，给人一个约的架构和平台，从而让人在约的架构和平台中来与神相交。这是圣经一再强调的，在很多经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主题，人是依靠上帝而存在，这就使人有责任绝对的顺服上帝，也不能够因为你的顺服而期待上帝有赏赐。但是呢，主却愿意乐于借着约让人得到他的祝福，从而让人能够在与神的交往中看到神自己的本性之美和他的抚救之爱。所以上帝是透过立约的方式来与人交通，我们要尊重这样一种交通的方式。这是第二点哈。第三点，为什么要有约？因为呢，约是信仰的基础。约是信仰的基础。很多时候呢，我们理解因信称义，我们理解有问题啊，常常说因为我有信心我就被称义，就建立在一个我的信心的基础上，那你这样的信仰就是不牢固的，是不是？如果我感觉不到我有信心，那完蛋，我就不被称义了。如果我感觉到我有信心，我就这个称义了。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仰呢，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以感觉为中心的信仰。这种信仰并不是一个我们信仰牢固的根基。所以圣经里讲到的因信称义，那个因，你记住啊，是通过的意思，不是因为的意思。如果你实在要翻译成中文的话，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的话，那个因，因信称义的因，是通过我信基督我被称义，它的原文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因为我有信心我就被称义。我告诉你啊，好多伊斯兰教徒更有信心啊！你想想啊，他们相信说我拿着炸弹把那个不信主的不信安拉的人炸死，然后我就到天国，我就称义了，这个是不是很有信心？敢于以命来这个证明他的信心，敢于以他的生命来证明信心，他的确很有信心，但是呢，并不是信耶稣的信心。所以你记住，信仰的对象比你的信心更重要。信仰的对象，你得信对了，你信的是谁，决定了你的信仰，是不是？而不是我的信心决定了我的信仰。甚至有一个牧师也说，这个好多共产党员比基督徒还有信心，是吧？这个明明共产主义是一个谎言，但 是他们有信心用这个谎言改变了全世界，是吧？然后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接受了共产主义，他们很有信心，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有没有信心啊？有，很有信心，是吧？要把牢底坐穿，是吧？这一个有这种这么大的信心，但是这个信仰错了，信仰错了信心没用，是不是？因此你信的对象才是很重要的，信的对象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是我的感觉啊，有的人这个觉得不爱神，然后觉得这个神也不爱他，所以感觉很糟糕，这个甚至早上起来也没祷告也没读经就到大街上去了。那如果这个人一下子被车撞死了，他会不会得救？有的弟兄姊妹说肯定不得救啊，因为你没祷告，那个时候也没信心，而且你哪怕受洗了，你被车撞死前一秒钟你没有想到神，你甚至有不信的想法，你怎么能得救呢？啊，好多弟兄姊妹就活在这样一个感觉中啊，他一会儿觉得信了，一会儿觉得又不信了，所以他的信仰就常常不稳固。但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干嘛？老约翰说的哈，不是我说的，老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我写信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不是故意骗你，你没有永生你不能骗自己说有永生啊。但是一个真的信上帝的人，他应该知道他有永生，否则约翰也不会这么讲啊，是不是？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永生呢？难道是建立在我不可靠的信心的基础上吗？是建立在我的感觉的基础上吗？不是，应该建立在对上帝的守约是慈爱的基础上，对神的应许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我的感觉，而是神的立约之爱，神的立约之爱。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就不断地来告诉我们说，神，你怎么知道神爱你？你怎么知道神爱你？我们来看约翰一书，请翻到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节啊。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节，在新约二百七十页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才他独生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这几行字应该用黄金把它镌刻下来，是不是？应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背过，太宝贵了啊！一个以前呢，我没有读约翰一书，去参加一个祷告会，那么在祷告会中有一个弟兄读了这一段啊，所以祷告会读一些神的话，读一些信息很重要啊。这个不只是个人要祷告，还要听听神对我们讲什么。结果他读的时候，当时我正处在一个软弱困惑，凭着感觉感觉不到神，然后也觉得自己这个体会不到神的爱那样一个痛苦中，结果他一读真的就像光一下子就照亮了， 你看老约翰讲得多么的清楚，说不是你爱神，你那点爱算什么，而是神爱你。那神爱你怎么体现的？不是透过你自己的软弱的脆弱的感觉，那是透过什么？十字架，透过耶稣基督。你看看十字架，看看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耶稣基督，你就知道神再次显明了他的爱，也就是透过约。因为主耶稣是按照约定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神的爱也是一个守约所使的财。因此在圣经中讲到，凡是讲到信实，其实都可以翻译成守约啊。那凭什么神是信实的神？就是表现在他守约施慈爱。那神守约施慈爱体现在哪？把耶稣基督派下来，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流出他的宝血，从而让我们真的体会到，这才是一种确定不移、永恒不变的神圣之爱。啊，那么这种神圣之爱，也是一种拣选和立约之爱。我们可以再看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以色列民呢问说：“你说爱我们，你的在哪里体现你的爱呢？”马拉基书一章二节到三节，马拉基书二章一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个字应该念恶，厌恶。我却爱这个雅各，厌恶以扫。那他爱雅各是因为雅各好吗？不是啊，是因为他拣选了。那他凭什么要拣选雅各？是因为他有一个约定，他愿意守约来拣选，也愿意守约来施慈爱。这是上帝主权的决定。那么上帝也有主权可以厌恶以扫，但是以扫，我们可以说雅各上天堂是因为上帝拣选他，是吧？因为上帝派了耶稣基督为他而死，是一种拣选之爱。所以因为有上帝的介入，雅各才真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而是凭着神守约使得慈爱到了天堂。但是我们论到以扫的时候，我们会说以扫下地狱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是因为上帝厌恶他，所以他下了地狱吗？不是，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以扫之所以下地狱，是因为他自己出卖了他长子名分。这是圣经都强调的信息啊！不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他，也不是因为这一个神这一个厌恶他，乃是因为他自己有罪，他出卖了他的长子名分。你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念。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逃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以扫是因着自己的罪下了地狱， 每一个在地狱中的人都是因着自己的罪，但是每一个进天堂的人都是因着神的拣选和基督的爱，不是因着他的行为。所以呢，以扫是因着他的行为下地狱，但是呢，雅各是因着神的爱，不是看他的行为到天堂。这是圣经一再强调，我们也在圣约神学中才可以给我们的救恩找到这样稳固的根基。啊，这个有两个人这个开车，结果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个乱开车，结果呢就这个发生车祸，有一个人流血很多，然后两个人都流血很多，快要死了。结果有一个人正好有一个医生经过，然后呢又有救护车又有血库，然后于是给他输血，这个医生给他做手术，结果就把他救活了。那因此这一个人是因为医生经过所以他得救了，是不是？那么另一个人因为医生没有经过所以他就死去了，这样说对不对？不对啊，是吧？人家医生又不欠你一条命，医生经过不经过这个又不该着你不欠着你的，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人欠着医生一份恩典，所以他得救了啊，因为医生的恩典他得救了。但是第二个人他死去了，跟医生没有任何关系啊，是因为他乱开车流血过多死去了，不是因为医生没经过他死去了，是不是？是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因为上帝愿意抚救给我们立约，我们得救了。但是那些释放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罪，然后呢从而他们在罪中灭亡。圣经永远都是两个方面都强调，我们也是在圣经的这样的话中得到这样的光照和亮光，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上帝给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牢牢地记住这个圣经中是很郑重的来看待神的约，也让我们郑重看待神的约。好，感谢神，我们今天上午讲得很顺利哈。我们呢这个讲了三讲，前言讲到了为什么要学圣约神学入门啊，然后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学圣约神学入门的这个三个重要的原因啊，这个圣经成为一个整体，圣经主题的发展，然后它的有机的发展，第三个理解神人关系中的互动，也讲了中国人来学圣约神学的三大困难，一个是我们是俗人文化啊，第二个时代论背景，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常常有反神学倾向。好，那接下去我们讲了为什么，什么是约，什么是约。那么约是一种正式的约定，它会建立一种具有法律层面的关系，那因此它常常是透过启示，透过盟约，透过流血来立这个约，也有庄严的仪式，它的实质呢是爱的委身与连接。我们也特别用婚姻来强调约中之爱，爱二能约啊，然后也用宗主国与附庸国、附属国来强调神的抚救之爱啊，所以借着神的祭邪之爱和抚救之爱，我们就更深的在约中理解爱啊，这一个定义也是非常重要，也特别来检讨了我们当代的人理解约的肤浅，让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文本来真正理解约。所以你学圣约神学，你会更好的来处理与人的关系啊，也会更注重与人的各种各样的约定。然后呢，为什么要有约？我们谈了这三点，第一，上帝是圣约性的上帝，三一神之间就有神圣的约定。然后第二，上帝选择以约的方式与人交往， 所以我们要尊重上帝给我们的约的框架、约的平台和我们在约中的成长。后边我们还会再讲。第三，约是信仰的基础，就上帝的救赎之约、恩典之约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从而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的容易改变的情绪和感觉，而是建立在上帝的神圣约中之爱上。好，我们就有一点时间，大家一起开声，来为着上午我们的学习向神感恩，也求神遮蔽讲的不合神圣经的地方，也使那些合神心意的地方能够继续在圣灵的引导下对我们的心讲话。我们就一起来开声向神祷告。特别对我们的圣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种约中之爱，也让我们来看见我们可以透过圣约神学入门，更深的理解上帝那浩瀚的约中的恩典，也让我们真知道说你给了我们这样神圣的恩典、神圣的圣约，从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给予中不断的更新和成长。主啊，就求你恩待来的每一位肢体、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让他们能够在你的约中有更新和成长，也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悟性、更好的圣灵的引导、更深的明白你的约中之爱。主啊，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保守帮助我们。谢谢你，祝我们欢迎，祝我们成功，祝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愿意来给你的旨意中长进，也求你来保守帮助，也希望继续不断的学习。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好的开头，让我们来透过圣约神学更深理解你。谢谢你，谢谢你的祝福。好，我们请那个王兆敏长老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
阿们，
因为你的话语非常的宝贵，你也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陷入自我当中，以致我们不能够更深和明白并体会你的爱。感谢神，你复救我们，因为你无比的圣洁、可畏、那荣耀，你却愿意跟罪人立约，使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爱我们的长阔高深，便能以有你的爱爱我们。你复救我们，就是知道你的爱何等的美好，也使我们心知道说，当我信的时候，就是向着爱的真实，也使我们不再依从我们软弱的感觉。愿主帮助我们，求主你建造你百姓的信心，建造你百姓的生命，也建造你的教会，使我们能够以这圣爱来得到满足的喜乐，并且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也使我们能够守约来顺服你、荣耀你。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谢神的保守看顾，也就去带领我们下面的学习有同在。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好，感谢神。我们下午是两点是吧？两点，好的，两点开始啊。